圣经当中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自义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我们不要看字所表达的那个意思，要看耶稣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阿门。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吗？我们所忽略了的就是耶稣到底说了什么。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是先入为主的进入，进入之后就是我认为哪个好，我认为哪句话好，我认为它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所以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灵性没有办法提升，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得不着上帝恩典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因为我认为。你知道吗？昨天在默想是生命查经的学习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就对王博弟兄讲，我说王博弟兄，我说如果今天咱们教会来了一个人，我说王博弟兄，你带着参观一下，我说你会怎么参观？王博弟兄说，我会领他先到教室看一看，再到寝室看一看啊，然后呢再到厨房看一看，再到我们的办公室看一看，然后再给他介绍介绍我们教会的中心。我们教会是以宣教培训为主，我们以后的远大目标和构想，我们要怎么怎么发展教会，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我说好，我说又问问王丹，王丹也是，我问问丽霞，丽霞也是，我问的人基本都是这样。我说你知道你们每一个人说的都非常好，但是中间缺了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就是李教师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李教师领来一个人说，王伯弟兄你带他参观一下，结果领来这个人是谁呀？是消防来检查的。他去了我们远大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寝室，这是我们办公室。你知道人家来看你远大构想吗？人家只进你寝室看看你屋里有没有灭火器，对不对？你说我们远大的构想，这屋能住七个人，能住二十个人，能住五百个人，人说灭火器呢？没有灭火器啊，没说要检查灭火器啊，你知道吗？所以说中间缺少一个什么环节？李教师让你带他上楼看一看李教师是怎么想，你知道吗？你的想法挺好，你可热心了，你热心之后，最后人家走的时候罚款5000，啪单子一盖，签字，谁签这字儿？当然是谁负责谁签了。我过来大笔一挥，签上字之后，钱谁交？你说李教授，你说我以为啊，我以为他是咱教会信徒，我以为呀、啊，我以为他是那个咱好朋友，我以为呀、啊，我以为他是哪个领袖？你以为的东西值5000块钱吗？对不对？这5000块钱谁掏啊？这是在咱们饭店实际发生的例子，知道吗？消防栓底下空一大片地，没事啊，放点啥呀？摆两个啤酒箱，然后呢放点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烂糟糟的东西往这一放，人家来检查了，谁是法人呢？我是法人。他说你这么的，你指着这儿，我指着，站好了，我给你照张相，咔照一张相，一张相5000，罚款，大笔一挥，签上字，钱谁交？你说饭店一年我也不去一回，好不容易去一回，照个相交5000块钱，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谁呀、啊？圣经当中那个乌撒，可热心了，去扶约柜。今天耶稣没击杀你啊，就是恩典时代。我认为这就是这意思啊。我认为就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就这么想的。你认为，你知道就是因为你认为害死多少人吗？知道吗？上帝都没有因为你认为害死多少人而去制裁你，你还不悔改，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你认为的东西不对。所以呢，我对昨天在讲课的时候对他们讲，我说下一次如果我真跟你们说，带着去看一看，你知道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吗？李教师是怎么想的？我应该带他去哪屋？ 对不对？我说王博带着各带着这个几个人各屋看一看，你首先问一句，李教师怎么看呢？都去哪屋啊？我就会告诉你，我说他是检查消防的，领着走一走吧，领着走一走，你就得往哪儿走啊？有灭火器的地方走啊，对吧？我说哎，这是社区的检查卫生的，你往哪儿走啊？这是我们垃圾桶，五天都没到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的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懂谁的意思，你得懂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当拿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什么？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感谢主，祷告吧。真的，如果你们有时间看看我平板上面，我列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祷告的奥秘。我说呀，这个讲的是祷告啊。但是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预备的时候，怎么祷告我都预备不出来。我说怎么预备都预备不出来，为什么？这个不是写的祷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不是总纲。阿门。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是什么？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对不对？但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爱吗？不是。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好圣经当中的意思。所以我们把祈求、寻找、叩门跟律法和先知放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什么？律法，对吧？寻找，寻找什么？先知。叩门，叩谁的门？耶稣，知道吗？所以说圣经当中这道题是什么题？填空题。明白这意思吗？律法、先知，然后呢，祈求、寻找、叩门。律法、先知，这空是啥？这空是啥？是耶稣啊。这道题是填空题，这道题不是问答题，这道题也不是这个叫什么呀，分析题，这道题什么？填空题。所以你们祈求，你知道圣经当中旧约啊，我们大家祈求，你不要今天的意思想，你的想法瞬间得回到2000年前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祈求就得着。祈求什么呀？祈求什么呀？你知道吗？他在底下说，你们祈求饼，祈求鱼，祈求的什么？是不是吃喝呀？但是突然间律法出现了，圣经当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律法里面祈求。那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不是爱？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所以说呢，律法的总纲是爱。那么律法的道理是不是爱？我刚才讲的律法的道理不是爱。所以说呢，律法那个时代是需要遵行和什么学习的。律法要不要学习？大家知道律法多少条不？10条诫命，613条律法，就这613条律法有365条是不能行的，剩下是能行的，我没记住剩下，但是我只记住365了。为啥？一天一个，知道吗？后面好像是270几，是吧？一天一个不能行的。所以说呢，你这些都得学习，是得背。所以呢，你在上帝面前祈求明白律法的时候，能不能明白？今天很多人都是在遵行律法，今天很多人是想明白律法吗？上帝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大家知道不？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出埃及记第12章开始，上帝就要陆陆续续的赐下律法了，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因为上帝把他们带到这个西乃山这个时候，然后开始让摩西准备，我要赐下律法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钱财，你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什么什么，是不是说了这么多？那我请问大家，那个时候 犹太人里有敢杀人、敢奸淫、敢做假见证的吗？没有。那为什么上帝要定出这十条律法，告诉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呢？因为他们马上要进入到哪儿？马上要进入到迦南地。迦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拜偶像的地方。我们去云南宣教的时候啊，一下飞机我就有感觉，我的感觉还是很准的。一下飞机我说完了，这地方是偶像地区。然后呢，你就看他啊，他们那个房子就是这个是一个带尖儿的，这个上面全是金色的，然后上面有月亮啊，然后呢有这个什么孔雀呀，有这个牛啊，各种偶像的庙啊，非常非常多。你像咱们中国，你像咱们大陆这个农村盖房子四甲是不是都有一条龙啊？那个房脊上是不是都有一条龙？他们不是，他们全是金色的房顶，有孔雀。就是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那个唐僧到了那个天竺国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啊，全是孔雀。然后呢，这个每到一个那个站牌啊，那上面全都是偶像，所以那偶像崇拜特别的厉害。而且呢，你像我们云南现在这些偶像啊，拜偶像都要国家禁止了，不能杀人。以前有事要献童男童女的，现在都不献了。黄河一泛滥的时候，你像那个李宇康啊，是谁的哈，童男童女哪两个啊？当然人家选的时候都不是选家中的，选都得选长得好的，然后漂亮的，人身高体重多少要求，像李宇康可能都超重，都能让去啊。所以说呢，人家真的就是那种祭天呢，把孩子往那一放，点火烧了，或者是拿那个小竹筏放到河里，自己飘到哪死了，真是那样，现童男童女，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中国还算保守一点，但是你知道迦南地那个地方献祭不是杀人，杀人的也多，但是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一个拜偶像的这个方式，什么呢？淫乱，你知道吗？就是用一个大平台，这个全村子的女人呢都是妙计。现在在印度那边也有妙计。什么叫妙计？就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然后拉到那个庙里头，然后呢就是跟和尚们这样。现在在印度也有，我们大家看那个新闻，看那个什么凤凰啊，这些上面都会时不时的就会提出那样。现在在那个地方也会有庙计。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区，他们拜的是什么偶像呢？他们就拜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大衮呐 啊什么巴利啊，这些先知。他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办呢？就是整个村子的女人都在那儿跟整个村子的男人在一个大平台上集体发生性关系，这是他们在献祭，你知道不？所以呢，上帝明知道那个地方有拜偶像，有这样淫乱的事，还有杀人的事，放火的事，这些事全部都有了之后，上帝说，你们在没进去之前，我给你们颁布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保护。阿门。今天很多人都不明白律法，哎呀，我要遵行律法，我行。你不用行，律法是保护你的，律法不是让你干啥的，律法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受伤害的，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律法的功用，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守什么，我们要守割礼，我们要守什么，其实不是的，律法是对你进行保护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去祷告祈求明白律法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你明白。上帝让你明白的时候，你还会被律法捆绑吗？不，你就会用律法来保护自己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法律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也是保护啊。你知道吗？在安徽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把车呀停到地下车库里，停到别人的车位上，然后停到就是空位上，结果就让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叫物业呀把那个车轱辘给锁上了。锁上以后呢，让他赔钱，罚款500。后来他俩商量完了之后呢，说我你看我也头一回进啊，罚款200。罚款200之后，罚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物业告上法庭。告上法庭之后呢，最后呢这个车主胜诉。是怎么胜的呢？今天我们没买这个小区的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有公摊面积？所以每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都是划在我们公摊面积里，所以呢他把这个划在公摊面积里的这个地下车库，他又转手又卖给你，知道吗？所以他从中挣了2份钱。 我们大家有买地下车库的不？有产权吗？是不是没有产权？你只交钱，他让你停在那儿，因为那个本身就是你的公摊面积，但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也没有人去给你打官司。这个是去年春节的事儿，因为我们把车都停在地下车库，然后呢，我们都没有钥匙，都是自己配的。然后呢，物业就说拿锁头要给它锁上，之后紧接着就传出这个新闻，然后呢，物业就没锁，然后到现在我们车就可以停到小区的各个地方，停到他画的车位上，他就给我们画出车位来。所以说呢，我们懂法吗？不懂，不懂你就没有办法来保护你，对不对？但是你懂了，你就会受到保护。所以律法是干什么的呢？律法是保护我们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去干什么的。阿门。所以说呢，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祈求就怎么的，就得着。得着什么？就得着上帝的帮助，就得着上帝的旨意。阿门。那么什么叫寻找就寻见呢？什么叫寻找就寻见呢？我们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先知，旧约当中有很多先知，这些先知都是干什么的呢？这些先知都是出来呼喊以色列民悔改的，对不对？但是谁听他们的了呢？没有几个以色列民愿意悔改听他们的话，所以呢几乎都不听。像什么但以理啊、耶利米啊、以西结这些先知都说预言，都说这个以后以色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话。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说像这样在大道上一直喊上帝的人有没有？有啊，有很多呀。所以你一找就怎么的，就找着了。阿门。所以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今天很多教会啊，今天有两种教会在咱们这儿啊，很多教会都挂什么？咱们教会都挂十字架啊。还有一种教会是干什么呀？还有一种教会是什么标志？鱼啊。我们好像谁的车上贴了这个标志，就是鱼的标志，知道吗？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什么叫寻找就寻见？今天你出去寻找上帝的旨意，你也是能不能寻见？一找就找着，他就在那喊，你们要悔改，像施洗约翰一样。所以寻找就寻见，叩这个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最后祈求得没得着？得着什么了？得着明白上帝的旨意。寻找就寻见，找没找着？找着谁了？宣讲上帝旨意的人。然后你找着这两个之后，你要干什么？叩门。谁给你开门了？耶稣基督，你把他接进来。换句话说，是他把你接进去，知道吗？很多人都是今天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来，接你们那干啥去啊？圣经当中的原则是什么？是上帝打开天上的门，让我们这群人回到他那里去，而不是把耶稣接进来。大家明白这意思不？所以说今天我告诉你，什么叫祈求就得着？当你祷告要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上帝就让你怎么的？得着。你出门你说，主啊，我找不着可以这个听见真道的地方，你祷告主，你寻找就怎么的？就寻见。当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的时候，你就怎么的了？叩耶稣的门，耶稣就怎么给你开门，把你接到哪里？把你接到你本来住的家里。阿门。这个才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的条件和原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人群中寻找主。阿门。怎么寻找？祈求主，主啊，我要明白你的旨意。那么祈求之后，祷告完了要干什么？要不要有行动？行动是什么？出去找啊，知道吗？他是讲给谁听的呀？讲给门徒听的呀，你明白不？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告诉你啊，今天你在生活当中，你依然能发现主的恩典。阿门。所以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相信了上帝以后，你就去留意哪一件事情是主帮助你做的。 那么你就会在这件事情上看见上帝的恩典。阿们。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信了，只是求了，你不去找能找着不？你不去看能发现不？你不去敲门能开门不？都不能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段圣经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要用眼睛去找活着的上帝给你的恩典。阿们。好，我们全体起立，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谢谢耶稣基督你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太多太多的时候在祈求寻找寻见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坚持好。主啊，我们只是一味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祈求。主啊，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所给的旨意去祈求，我们也要寻找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带领和恩典，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荣耀。赞美我们的上帝，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下面是我们宣告的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去宣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怎样宣告，上帝就怎样来成就。阿们。奉耶稣基督名宣告，
奉耶稣基督名宣告，
我们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是明白上帝旨意的人，
我们是能遵行上帝话语的人，
我们是能传福音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阿们。我们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主所给的使命，所以我们留意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们留意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留意去找到他，我们按照上帝的带领去过我们荣耀的一生。我们一起唱使命。
主耶稣走过你